妓赚贪财迷。这个故事啊，在当地流传了很广，对故事中的人物，尤其是那个刘大豆腐的儿子刘秉旭，人们是褒贬不一，众说纷纭。话说啊，太阳村的汪世才近日跟老婆离了婚，他独自跑到南方半个月，便盯上了一种最新刷墙涂料的生产技术，并和传授技术的厂家签了合同，只要花20000元的技术转让，便可以让他生产销售。汪世才的老婆离婚后扔给他3间空房，足可以当厂房用了。可是啊，那20000元的技术转让费没法落实，他人缘差，跑了东村跑西村的，好话说的无其数，却一个子儿也没借着啊。这功夫他正躺着床上发愁呢，不想有人把钱给送上门了，你说邪不邪？开门进来的呀，是一个50上下的中年人，他自我介绍道：
啊，我叫刘秉旭，是这儿的老户了，刘大豆腐听说过吧，那是我爹。
汪世才自然知道刘大豆腐，眼下呀，他住这3间瓦房就是买人家的草房，后来翻盖的。他以为当年房钱没讲明白，来了讨账的，可对方笑眯眯的递上一支烟说：
兄弟，我送你10000元，跟你合计点事儿。
接着一捆崭新的100元大票啪的一声放在了炕上。汪世才眼光一亮，旋即又镇定了下来，平白无故送钱，哪有这等的好事啊，肯定有文章。他盯着刘秉旭的脸，等着他的下文。果然对方沉不住气了：
兄弟，我就是要在这儿干点事儿，需要你把房子和菜园腾出来，最多2个月，也可能就几天，达到目的就走，怎么样啊？
汪世才怀疑是做梦，但他这个人城府深，心里乐得不行，脸上却不改颜色。
钱呢，你先收回去，这事儿我明天想想才能定下来，可以吗？
啊，当然可以，不过咱们要公正一下，免得日后发生争执。
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汪世才更犯了合计。
什么事儿？白送我10000元，还怕我反悔？
他一夜没睡，想了好几百种办法，只等明天姓刘的再来和对方来一番智斗。第二天夜里，姓刘的刚坐下，汪世才便说：
不行，那事儿别合计了。
你嫌钱少，好商量，给你20000元怎么样？这可是顶价了，不能再加了。
汪世才心想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这里面啊有文章啊。他决心把戏演下去，便端出了早已经烧好的烧鸡炸鱼，摆了满桌子。
老哥，人难得有缘，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，来先喝几杯再说。
那个刘秉旭当真经不起诱惑，先说不吃不吃，屁股却赶紧往桌前挪，这就你一杯我一杯的喝上了。刘秉旭不胜酒力，几盅下肚舌头发硬了。汪世才趁机问他：
老哥，你要这房子可是想回我的屋子，还是要生产假烟假酒啊？
这一问刘秉旭火了，唠唠叨叨的说：
我借你房子干啥？假烟假酒咱不干，咱靠劳动致富。
汪世才继续给对方斟酒，刘秉旭是越喝越兴奋，到底把实话给抖了出来了。原来呀，抗日战争的时期，杨靖宇将军率众英勇抗日，受到了海内外爱国人士的敬仰，他们纷纷募捐，凑成了一笔巨资支援抗联。但是啊，侵略者既歹毒又阴险，他们实行归堡子政策，把群众强迁集中大屯，不准与外界往来。这一来呀，使得抗联有钱也买不到粮草，处境十分的困难。杨靖宇将军决定把这笔巨资深埋，待有机会再取出来。后来将军殉难，极少数的知情人也在激战中牺牲了，这些深埋在地下的巨资便成为了一桩谜案。有关这笔巨资的传说，汪靖才也听说过。
当年杨靖宇确实率部队多次在这一带活动过，难道那巨款与这间房子菜园有关吗？刘秉旭压低声音说：
哎，我十来岁的时候跟爹挖土，挖出一个小洋铁罐，里面装的是金条，我不认得那东西，可是当时爹的脸色煞白，千万叮嘱不让我说出去。不久他把房卖掉，带我和妈去了南方，再后来他失踪了，近几年才有消息，原来呀，他偷渡出境成了富商，后来死于肝癌。我想啊，爹肯定是挖着那笔巨资了，只是没敢多拿，如果把他挖出来了，那
汪世才心突突的狂跳啊，就在他身边的某一处埋着成堆的金条，你刘秉旭花花肠子多，任凭20000元便想独吞这么多的财宝，没那便宜事儿啊。他把喝得东倒西歪的刘秉旭架出门去，便又躺在炕上想起主意来。过了一天，刘秉旭再次来商量这事儿。汪世才说：要干，咱俩必须合伙，得到对半分。可是啊，我最近有大事要办，你若真有诚意，我处理完大事再说。刘秉旭无奈，只得点头答应合伙。他临走的时候告诉汪世才：
老弟，你有事尽可办，但不要瞒着我独吞那笔财富，否则后悔药没处买去。
汪世才眼珠一转：你说那些金条到底埋在哪个部位啊？咱俩现在就挖岂不省事儿了？
兄弟，我傻吗？多少年的事儿怎么记准呢？再说起码得签份合同，我让他找着地方搁着，万一挖出金条珠宝你把我害了，那份合同会成为破案的依据啊。
从那天起，汪世才坐火车跑出一站地，在那边租了一间小屋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对外说出去办事儿。其实啊，白天他在那小屋里倒头就睡，把精神养足了，晚上就回家去实施他的挖宝行动。汪世才准备了很多编织袋当做挖土的工具，待到夜深人静时，挖出土一袋一袋的往仓库里送。为了避免漏掉宝藏和避人耳目，汪世才挖得很深，他把泥土扛到仓库里，天明时把挖好的苇坑装好，在小园里种上菜。他整夜下苦力的挖，就像挖地道差不多呀。后来呀，他想出办法，挖过的地方可以用来装土，这样省去了往仓库运土的力气。汪世才越干越会干，越干越卖力。可是这姓刘的也挺难缠，他过几天便来找汪世才打听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，啥时候可以共同开发那笔财富。汪世才只好和他应酬，姓刘的虽鬼，但他也没瞧出什么破绽来。汪世才与刘秉旭唠叨喝酒时，他常常拐弯抹角地询问宝藏到底埋在哪儿，知道个大体方位也中啊。老奸巨猾的刘秉旭到底让汪世才套出了实话，他含糊其辞地说：在菜园的北半部。这一说差点把汪世才气死，因为他辛苦了3个月刚好从南半部动手，那北半部还没动呢。假如他当初从北半部动手的话，那宝藏岂不是早就挖出来了？汪世才不灰心不气馁，仍然夜夜的挖土不止，整到把整个菜园全挖了个遍，也没发现一点宝藏的痕迹。汪世才精疲力竭的躺在炕上琢磨，是不是那个刘秉旭记错了地方啊？如果真的这样，那干脆20000元卖给他算了。汪世才这才想起姓刘的好长时间没上门纠缠了，他到底去什么地方了？汪世才决定把园子卖给刘秉旭，白拿20000元，重新实施一度中断的特种涂料的生产计划。只要该项目一投产，要不了2年，他照样成为大亨。但是万万想不到的是，汪世才发现当地大小商店已经陆续出现了那种涂料，商标名称无敌牌，一看厂址啊就在本县。汪世才绝望了， 他一直寻找那家涂料厂，想看一看夺他饭碗的那位竞争对手是何许样人。推开经理办公室大门，他愣了，端坐在沙发上的正是要与他合伙挖宝的刘秉旭。刘秉旭哈哈大笑了起来，
哈哈哈哈，汪老弟，怎么样，挖到宝藏了吗？你小子够毒的呀，听说有宝竟把我稳住，夜里独自干。可是你上当了，我就是利用你这种心理骗你放弃生产涂料的计划。现在我抢时间把这种涂料生产出来了，并且已经打开了销路，你已经无力和我竞争了。
汪世才顿时眼前是金花飞舞，晕了过去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